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谈关于虐待的问题。在真儿过去的经验当中，无论是服侍青少年孩子，还是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儿女的成长，你会发现校园的霸凌现象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讲，他们的校园霸凌可能已经不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时候是情绪上的一种被虐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辅导青少年朋友，真的需要了解他们在学校里面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很多时候稍微处理的不好呢，我们就会忽视忽略他们现在有可能正在面对的校园霸凌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课程希望帮助每一位青少年辅导，我们有一个警戒心，我们能够在倾听他们所经历的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找出在他们校园生活当中问题的症结是什么，能够陪伴他们，安慰他们，引导他们。好，在课程的下半部分，我们会继续的为您采访孙传道，让他的经验和他所经历的神的带领能够成为我们未来侍奉道路当中的帮助。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义、充满不公、充满不洁的一个世代当中，许许多多在校园当中生活的孩子们，他们每一天所面临的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侍这群青少年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在校园当中所面临的虐待和有可能的校园霸凌的问题，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积极地配合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来讨你喜悦，以爱和恩典，以怜悯和祷告来托住他们的生活。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呢就开始来讨论关于校园霸凌这个重要的话题。其实每一个青少年辅导，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个孩子他们的在家庭当中的生活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家庭现在生活的情况呢，时间是越来越少，而在学校的时间是越来越多。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在学校里面所面对的霸凌和伤害，怎么样能够找出问题的症结，使他们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宽恕，并且呢参与制止，也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参与制止青少年或者是整个校园霸凌问题，他们在其中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帮助青少年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选择正义，选择神的圣洁，选择宽恕，选择怜悯，最终他们因为站在神的这边而得到医治，得到帮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校园霸凌现象呢，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是日益严重的现象。真儿记得自己在小的时候呢，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舆论，当时对人的约束力还比较强， 所以校园霸凌呢，被视之为是一个可羞耻的事情。可是当真儿成长到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侄儿侄女，也就是因为我在大的一个家族当中，我的表兄表姐他们呢已经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呢比我只小几岁。当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校园霸凌现象已经比我们那个时代更严重了。真儿记得自己的表侄儿回到家哭着说，今天被大的孩子拔毛了。拔毛的意思就是说，有大的孩子把他身上的零花钱抢走了，而他却不敢去告诉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校里面存在着一些团伙，像黑社会一样的小团伙，如果他告诉了老师之后，这个消息走漏的话，他会得到更大的更严重的欺负。所以这个孩子他不敢。那正儿就当时就带领着他去到他的学校，找到欺负他的这个大孩子。而这个大孩子呢，在正儿的面前其实还是个小孩子。所以找到那个孩子之后，正儿就严严地警告他。当然之后没有再发生这个事。可是您知道吗？等到正儿的表侄儿他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当时正儿已经离他很远了，在异国他乡。而这个孩子呢，他却因为自己小时候经历过校园的霸凌，等他好容易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却成为了校园一霸，以至于他在学校里面呢，使好多的小朋友见到他都非常的恐惧。这是为什么呢？真儿当时在想，哦，你知道，当他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无论是教会还是家庭里面，很多的人用错误的态度来回应，甚至一笑置之，觉得说，哦，以前自己被拔毛，现在终于成长成为拔毛队长了。谁想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青少年的犯罪的问题，却成为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呢？当然很快，因为真儿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这个孩子很快就被家长制止，被家长管教，以至于他呢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现在呢，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当然这个成长的过程会让我们看见，青春期是一个非常迷茫的，寻找不到方向的，不确定不稳定的时期。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们很容易就去寻找别人习惯性的一种行走的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这个社会上宣扬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校园霸凌现象不断的会重复，就是因为被欺负的人成长成为欺负他人的人。全世界的校园霸凌日益的严重，各种类型的校园霸凌正在我们身周围发生。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灵成长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去了解校园霸凌的成因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校园当中耀武扬威的这群欺负人的孩子们，通常他们自己内心是非常软弱的，他们有可能在家庭当中是被暴力的对象，而他们有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暴力解决一切，他们并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而还有呢，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暴力日渐增多，我们稍微去看一个电影，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孩子们天天在这样的教育耳濡目染当中去成长，他们觉得暴力是一种习惯和自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会觉得如果我不暴力，别人就会用暴力来对待我，所以与其被别人施暴，还不如我自己成为一个暴力者。当然您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网络的游戏，那这些游戏里面是充满了血腥色情和暴力，这些孩子一天花多少个小时在打这些电子游戏，在网络上面浸淫自己的思想情绪在暴力的表达当中，所以他们自然也会养成了以恶制恶，以恶报恶的这种错误的习惯。 在美国的许多学校里面呢，用一个大大的横额蝙蝠来提醒孩子们要 be kind， 就是选择做良善的人。而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呢，却很少有这样的宣传，大家是以学业为重，认为只要你学习好，其他东西都不重要。而且呢，对于中国孩子来讲，所谓的德育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彼此的尊重和对人格、对人性的肯定，而是一种其他方面的扭曲的道德的培育。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知道，这群的青少年孩子，他们不懂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暴力的问题，去面对暴力的问题。而校园霸凌的恶果，大家是不想自知，成绩会下降，影响他们学习的那种动力和环境。他们甚至为了逃避暴力呢，逃学，不想去学校，会造成孩子们心里的阴影，会造成他们关系的破碎。而这些孩子经受过暴力之后，他们心存怨恨，对社会、对人产生一种极深的恨恶的情绪，以至于他们成长之后呢，就会以这种恨来面对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校园枪击案的这个犯罪者，通常都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曾经受过校园霸凌，而没有人帮他们解决处理，没有人帮助他们疏导他们的情绪，使他们选择宽恕原谅，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就只能自己来行公义。而他们的公义呢，就是以恶制恶。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恶性循环。求主帮助我们了解，在整个陪伴青少年面对他们受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把他们带到福音的拯救里面去。唯独福音才能够拯救人出离这种以恶报恶、以死还死、以牙还牙的这种状态。我们要加强校园的福音工作，帮助青少年孩子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更加的有热情，为校园祷告，为霸凌者去祷告，与学校沟通和交流，让学校知道我们愿意成为学校的一个协助。没有任何一个学校会拒绝，如果我们是把孩子们往好的道路上面去带领。当然不要以机构、以教会的名义，而是以我个人作为这个孩子的辅导，作为孩子的导师，作为孩子的一个协助者，来帮助这个孩子在教会、在学校当中去营造一个好的、正面的救恩的环境。而这个救恩的环境呢，是一个安慰的、信任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得医治的环境。我们也可以鼓励家长也加入到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们参与学校的活动，让家长呢，能够参与在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当中，而不仅只是忙碌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让这个学校知道这个家长他在乎自己的孩子，在乎这个孩子的成长，老师也会给这个孩子相应的一些注意力。当然，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在同一个学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立伙伴机制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让同在一个学校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彼此支持、彼此安慰、彼此陪伴，来反对校园的暴力的状况、校园的霸凌的状况。当我们陪伴和引导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着眼于重建他们被霸凌过受害的青少年他们的信心和勇气，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受伤了、受欺负了，可是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他们需要勇敢地站立起来向暴力说不，而不是以暴制暴。当然教会当中也可以提供一些强身健体的课程，就好像真儿自己现在参与的一个教会，他们有跆拳道班，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跆拳道。这个跆拳道呢，为了是防身而不是去攻击， 当然这些都是可行的，就是慢慢的建立青少年他们的自信心，除了在神的话语上长进造就之外，锻炼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总是一副身体柔弱的样子，让学校的霸凌者找到对象以后可以在我们身上动刀，这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需要锻炼身体，操练金钱，各个方面都需要积极的去锻炼自己，为了要成为一个正义的捍卫者。如果看到学校里面有欺负弱小者的校园霸凌的状态呢，我们就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一方面呢，要通报有关的机构，一方面呢，要为霸凌者祷告，一方面要成为这些被欺负的孩子们，他们的鼓励、安慰和陪伴，带给这个学校里面一个新的属灵的环境，让这个学校里面看见说，哎，这个学校不一样了，因为正有一股全新的爱的风暴在这个校园的上空刮响，这个校园不再是以恶制恶，而是以善胜恶，以爱来对待身周围的人。正儿自己做辅导的时候，曾经鼓励我所带的这群青少年孩子，他们每一周在学校里面做一件善事，做一个善举，无论是带给那些不受欢迎的孩子一个问候，还是帮助这一些没有自信心的孩子感觉到自己受尊重，任何一件小的善事能够为人开启一扇期望的门，一扇救恩的门。如果我们对校园的霸凌视而不见，如果青少年孩子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总有一天这个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尤其是对青少年辅导来说，我们需要让青少年有社会责任感，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并不是缩着头活在自己一个理想的田园世界里面，而是从小就要被差遣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向人活出救恩来。因为神希望我们往普天下去，把神的救赎活出来给世界万民看，使万民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做他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只是着眼于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孩子的这个校园霸凌的一些伤得到医治就可以了，而是要防患于未然，要在青少年孩子当中建立正确的公益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教导，让他们知道每一个社会上的现象都与我们是有关的。我们不可以只活在自己的一个虚假的暖洋洋的基督徒的世界里面，而不去问津这个世界上的愁苦，因为基督来本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而他曾经诞生在又脏又臭又冰冷的马槽里，他希望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去被差遣，进入到这个肮脏冰冷龌龊的世界当中，成为救恩的盼望，带给人医治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作为辅导，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来带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培养他们成为下一代公义的使者。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节继续来访谈孙传道。正儿继续的会和孙传道一起来帮助您去了解青少年辅导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感谢主再次带领孙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孙传道您好。
嗨，你好，大家平安。
是的，今天呢，真儿想要问孙传道，就是您觉得作为青少年辅导，或者你在你的辅导的经验过程当中，你觉得青少年的成长和他们父母亲的这个角色，和他们父母亲和教会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是，这个关联是非常大，我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话题，我们来做一个探讨。我们的父母亲其实在扮演这个青少年灵命成长，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我会说他们是最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多父母亲他们有一个习惯，希望把小朋友送到教会去之后变成是牧师的责任，那他们的灵命的成长跟有没有受洗，我们常常会听到父母亲在问这样子的问题，说为什么其他的小朋友青少年已经受洗，为什么我的小朋友还没有？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到没有交给我的小孩？那在这样的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些是误解，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青少年，他其实花了最多的时间是跟父母亲在一起。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大概只有3到5个小时一个礼拜，那他们的时间是花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的父母亲必须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那针对我们下一代其实慢慢的已经成为不冷不热的这个信仰，提出更多的问题，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在家里面当中可以看到父母亲怎么样活出他们自己的信仰，其实比任何人可以带来的影响更为重大，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可以活出我们的基督，才可以做出改变，让小朋友在下一代可以看得到这个不是只是爸妈妈口头上在讲，用身体力行是没有看得到的。
所以孙传道，您觉得就是我们要教会全体也要来协助青少年父母成长，就是也要装备这些青少年父母，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该怎么样教养他们自己的儿女，该怎么样在属灵生命上和他们的儿女一起成长，你觉得是吗？
没错，其实在整个我们教会的立场呢，牧师的角色应该是牧养，提供更多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父母亲在家里可以继续做研究光。我们常常也听到父母亲在家里面说，我没有受过神学的装备，平常也不是这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念圣经，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小朋友？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整个家庭跟教会必须做一个很
紧密的连接，
没错，紧密的连接跟合作
，
那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可以建造成自己的门徒
，
我们可以有这个 ownership
，
就是把他们
主动的去门训他们，
没错，主动的门训他们，那再加上教会的辅助，可以帮助整个家庭可以做门徒的训练，
对，所以您觉得如果我们未来教会的整个家庭事工能够做得更加的彼此在不同的事工当中有连结，比如说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能够和婚姻事工、家庭事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全的统筹，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之间会对整个教会全体的成长会有很大的改变，你觉得呢？
是，我非常认同，我觉得整个教会跟家庭是一个 holistic， 是一个全方面的全方面的连结，我们绝对不可以有一些隔阂或断绝每一个事工里面做的连结，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把所有的整个教会的事工连结起来，我相信神的工它可以
更大的得到发展。感谢孙传道，也谢谢主借着孙传道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和挑战带到我们的牧者的这个未来的计划当中。如果您是教会的牧者，不仅仅是青少年的辅导，或者你只是青少年辅导，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的整合的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那我相信这个是未来你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协助整个教会来做一个整全的家庭事工的计划，能够协助父母亲也一起成长，协助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 能够做主的门徒，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就是不要等到问题来了我们再去救火。那孙传道，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这个青少年孩子他的父母亲没有信主，他自己来到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来去与他的父母亲接触呢？
是，我会建议教会在整个过程当中的牧养是从青少年开始，那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个拜访，可以去建立这样子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家里面对于这个信仰的一个关注。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同的状况，譬如说父母亲的反对他的小朋友不要到这个教会来，那我们可以继续为他做祷告，为他做
软化的工作，
软化的工作，那也帮助这个父母亲知道我们目的是
要帮助他们的家庭，
没错，
你要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
没错，所以说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看到更大有效的一个牧养的方式。
对对对，而且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我们是要把救恩透过这个孩子带到他的家庭当中，所以当然我们要不断的让孩子知道说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顺从父母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把他们自己本来自己的责任能够做好，比如说学校的功课做好，他们父母亲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做好，自然的话父母亲就没有借口不让他们来教会，这些都是可能我们需要在作为青少年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好像又做妈妈又做弟兄又做好朋友又做很多很多这样多重的角色，您觉得呢？
是，我非常认同。
非常非常的感谢孙传道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在下次课程当中呢，我们还是一样的会继续的请孙传道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您一定要锁定青少年培育辅导这个课程。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我们感谢你，你使用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而是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愿意在用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今天祈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全体能够因为爱你而去爱这群你所爱的青少年孩子，愿意我们自己每个人都顺服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将你的救恩带进这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当中，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Amen.